灵狐得分等，灵狐得分等。赵贵，字元贵，是天水南安人。曾祖父赵达曾任魏朝库部尚书，临近子爵。祖父赵仁以良家子弟身份镇守武川，因而在那里安家。赵贵年少时聪慧敏捷，有节操气概。魏孝昌年间，天下兵乱四起，赵贵率领乡里人南下避难。恰逢葛荣攻陷中山，赵贵被俘获胁迫。葛荣失败后，尔朱荣任命赵贵为别将，跟随讨伐元昊有功，赐爵燕乐县子爵，授予伏波将军，武奔中郎将。跟随贺拔岳平定关中，赐爵未平县伯爵，食邑500户。多次升迁至镇北将军、光禄大夫、都督。等到贺拔岳被侯莫陈月杀害，将领官吏都逃散，没有留守的人。赵贵对他的同党说，我听说仁义难道有固定不变的吗？实行他就成为君子，违背他就成为小人。朱伯后王叔志感念微小的恩义，尚且能够履行名节，何况我们蒙受贺拔公以国事相待的恩遇，怎么能与一般人相同呢？说着流泪叹息。于是跟随他的有50人，就去见侯莫陈月假装投降。侯莫陈月相信了他，接着请求收葬贺拔岳，言辞慷慨。侯莫陈月认为他豪壮而答应了。赵贵于是收敛贺拔岳的尸体返回，与寇洛等人聚集部众逃往平凉，共同谋划抵御侯莫陈月。赵贵首先提议迎接太祖，此事记载在太祖本纪中。太祖到达后任命赵贵为大都督，兼任府司马。侯莫陈月被平定后，赵贵以本将军持节的身份代理秦州事务，当州大都督。他为政清静，百姓官吏都怀念他。齐神武帝起兵向洛阳进发，派他的都督韩轨进兵占据蒲坂。太祖任命赵贵为行台，与梁玉等人讨伐他，还未渡河，而魏孝武帝已经向西进入关中。赵贵被授予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兼任右卫将军。当时曹倪占据灵州据守，朝廷任命赵贵为大都督，与李泌等人率领军队讨伐他，晋爵为侯爵，增加食邑500户。又因为参与拥立魏文帝的功勋，晋爵为公爵，增加食邑合并之前共1500户。不久被授予齐州刺史。当时因为军国事务繁多，需要借助赵贵的力量，于是他没有到任，仍然兼任大丞相府左长史，加授散骑常侍。梁先定在河右作乱，朝廷任命赵贵为陇西行台，率领军队讨伐击败了他。跟随太祖收复弘农，在沙苑作战，被授予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晋爵中山郡公，任命为雍州刺史。跟随在河桥作战，赵贵与宜丰担任左军，战斗不利，先行撤回。又跟随救援玉璧、齐神武帝逃走。高仲密以北豫州投降，太祖率领军队迎接他，与东魏人在邙山交战。赵贵担任左军，违背军纪，各路军队因此都溃败，因此被免去官职，以骠骑大将军、大都督的身份统帅本部军队。不久恢复官爵，被授予御史中尉，加授大将军。东魏将领高岳、慕容绍宗等人在颍川包围王思政，赵贵率领军队救援他，东南各州的军队也受赵贵调度。东魏人堵住渭水灌城，军队无法到达，王思政于是覆没。赵贵于是班师回朝，不久被授予柱国大将军，赐姓以服侍。如入侵犯广武，赵贵击败他们，斩首数千级，收缴他们的辎重，整顿军队，班师回朝。六官制度建立后，赵贵被任命为太保、大宗伯，改封南阳郡公。孝明帝即位，升任太傅、大冢宰，晋封楚国公，食邑万户。起初赵贵与独孤信等都和太祖地位相等，等到孝明帝即位，进宫宇文护摄政，赵贵自认为是元勋辅命大臣，常常心怀不满，有不平的神色，于是与独孤信谋划刺杀宇文护。到了约定日期，赵贵想要动手，独孤信阻止了他，不久被开府宇文盛告发，被处死。独孤信是云中人，本名如愿。魏朝初年有36部，他的祖先伏留屯是部落首领，与魏朝一同兴起。祖父独孤四尼和平年间以良家子弟身份从云中镇守武川，与 于是在那里安家。父亲独孤库者担任领民酋长，年少时雄豪有节义，北周人都敬畏服从他。独孤信容貌仪表俊美，善于骑射。正光末年与贺拔度等人一同斩杀未可孤，因此出名。因为北部边境丧乱，他避居中山，被葛荣俘获。独孤信年少喜欢修饰自己，服饰不同于众人，军中称他为独孤狼。等到尔朱氏击败葛荣，任命独孤信为别将。跟随征讨韩楼，独孤信单骑挑战，擒获贼军渔阳王元四周，因功被授予员外散骑侍郎。不久转任骁骑将军，因而镇守府口。元昊进入洛阳，尔朱荣任命独孤信为前锋，与元昊的党羽在河北交战，击败了他们。被授予安南将军，赐爵元德县侯。建明初年，出任荆州新野镇将兼新野郡守。不久升任荆州防城大都督兼南乡郡守。频繁掌管两郡，都有声誉政绩。贺拔胜出镇荆州，于是上表推荐独孤信为大都督。跟随贺拔胜进攻梁朝的夏札树，攻破他，升任五位将军。等到贺拔胜的弟弟贺拔岳被侯莫陈越杀害，贺拔胜于是命令独孤信进入关中，安抚贺拔岳的剩余部众。恰逢太祖已经统帅贺拔岳的军队，独孤信与太祖是同乡，年少时互相友好，见面非常高兴。于是太祖命令独孤信到洛阳请示事宜，到达雍州，大使袁皮又派独孤信返回荆州。不久征召独孤信入朝，魏孝武帝非常信任重用他。等到孝武帝西迁，事情仓促发生，独孤信单骑在禅涧追上他。孝武帝感叹说，五位将军竟然能辞别父母，抛弃妻子儿女，远道来跟随我，乱世中识别忠贞善良，难道是虚言吗？当即赐给独孤信御马一匹，进爵扶阳郡公，食邑一千户。当时荆州虽然被东魏攻陷，但民心仍然留恋本朝，于是任命独孤信为魏大将军，都督三荆州诸军事，兼尚书右仆射、东南道行台大都督、荆州刺史，以招抚怀柔他们。独孤信到达武陶，东魏派他们的弘农郡守田巴能率领蛮族部众在西阳抵御独孤信，又派他们的都督张其明率领步兵骑兵三千人从独孤信背后出击。独孤信对他的部众说，现在我们士兵不满一千人，却首尾受敌，如果回击张其明，那么敌人会认为我们退走，必定来拦腰截计，不如先击败田巴能。于是奋力攻击，田巴能战败，而张其明也溃散。独孤信乘胜袭击荆州，东魏刺史辛纂率兵出战。世人百姓既然怀念独孤信过去的恩惠，独孤信在阵前小遇他们，没有不离心涣散的。于是乘机纵兵攻击，辛纂大败，逃奔城门，来不及关门，独孤信的部将杨忠等前锋斩杀辛纂。此事记载在杨忠传中。于是三荆得以平定，随即被授予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东魏又派他们的将领高敖曹、侯景等人率领军队突然到来，独孤信因寡不敌众，于是率领部下投奔梁朝，住了三年，梁武帝才允许独孤信返回北方。独孤信的父母都在山东，梁武帝问独孤信要去哪里，独孤信回答侍奉君主没有二心。梁武帝认为他很忠义，礼送非常丰厚。大统三年秋天到达长安，独孤信自认为有损国威，上书谢罪。魏文帝交给尚书省议论，骑兵尚书陈俊、王王玄等人商议，认为边将统帅军队，恭敬地执行上天惩罚，丧失败绩，国法不能赦免。荆州刺史独孤如愿承担重任，远袭湘皖，斩杀敌帅辛纂，传送首级到京师，论功绩说效果，确实应当嘉奖赏赐。但功业未能善终，旋即陷没，则成大义，朝廷寄托有所违背。然而孤军数千，后援未接，敌众我寡，难以自顾。既然已经蒙恩投降，按理应当免除刑罚。昔日秦国宽恕孟明，汉朝赦免李广利，最终都能改过立功，名垂竹帛。以今比古，或有成规。臣等建议请求赦免其罪，恢复其旧职。魏文帝下诏说，如愿在京乡之役确实展现功效，既遭遇强寇， 力竭图穷，归附贼军不可，返回朝廷入爵，相机行事以求事宜，未足以称为过失。避难以至无地，忠诚贯通显宜，道义保全始终，实在值得嘉奖赞叹。又心存谦退，诚恳谢罪，岂能论及恩将，只说免咎？这样则事情有失权宜，道理乖为通便。可转任骠骑大将军、加侍中、开府、骑使持节、仪同三司、扶阳郡公，全部如故。不久被授予领军，仍跟随太祖收复弘农，攻破沙苑，改封河内郡公，增加十邑二千户。当时俘虏中有独孤信的亲属，才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，于是发丧扶丧。不久被启用为大都督，率领部众与冯异王袁继海进入洛阳、颍、豫、湘、广、陈留等地，都相继归附。大统四年，东魏将领侯景等人率领部众包围洛阳，独孤信据守金庸城，随机应变据守十多天。等到太祖到达禅东，侯景等人退走，独孤信与李远担任右军，战斗不利，东魏于是占据洛阳。大统六年，侯景侵犯荆州，太祖命令独孤信与李泌出兵武关，侯景退走，任命独孤信为大使，安抚三京。不久被任命为陇右十州大都督、秦州刺史。此前守宰昏庸懦弱，政令不当，百姓有冤情诉讼，多年不能判决。等到独孤信到州，事务没有积压拖延，他用礼教教导百姓，鼓励农耕养蚕，几年之中公司富足充实，流民愿意归附的数万家。太祖因为他的信义闻名远近，所以赐名为信。大统七年，明州刺史赤水藩王梁先定举兵反叛，诏命独孤信讨伐他。梁先定不久被他的部下杀死，而梁先定的子弟仍聚集剩余部众。独孤信于是率兵向万年进军，驻扎在三交口，贼军合力聚守，独孤信从小道急行军到仇松岭。贼军没有预料到独孤信的军队到来，望风奔逃溃散。独孤信乘胜追击，直抵城下，贼军全部出将，加授太子太保。邙山之战大军不利，独孤信与于景收集散卒从后面攻击，七省五地的追兵受惊扰，各路军队因此得以保全。大统十二年，凉州刺史宇文仲和占据凉州不接受替代，太祖命令独孤信率领开府遗风讨伐他。宇文仲和环城固守，独孤信夜间命令诸将用冲梯进攻东北角，他亲自率领壮士袭击西南角，到天亮时攻克，擒获宇文仲和，俘虏其百姓六千户，送到长安，被授予大司马。大统十三年，大军东讨，当时因如入侵犯，命令独孤信一镇河阳。大统十四年，晋卫柱国大将军，记录攻克下扎，守卫洛阳，攻破明州，平定凉州等功勋，增加封邑，允许转授给诸子。于是第二子独孤善封卫宁县公，第三子独孤穆封文侯县侯，第四子独孤藏封义宁县侯，十邑各一千户。第五子独孤顺封项城县伯，第六子独孤陀封建中县伯，十邑各五百户。独孤信在陇右多年，上表请求回朝，太祖不答应。有人从东魏来，又报告他母亲去世的消息，独孤信发丧扶丧。正值为太子与太祖巡视北部边境，一而到河阳吊唁独孤信。独孤信陈述哀苦，请求服满丧期，又不允许。于是追赠独孤信的父亲独孤库者为司空公，追赠独孤信的母亲费廉氏为常山郡君。大统十六年，大军东讨，独孤信率领陇右数万人从军，到达小板环，升任尚书令。六官建立，被授予大司马。孝明帝即位，升任太保、大宗伯，晋封魏国公，十邑万户。赵贵被诛杀后，独孤信因同谋获罪被免官。过了不久，晋公宇文护又想杀他，因为他的名望一向很高，不想公开他的罪行，逼令他在家中自尽。当时55岁，独孤信风度宏大文雅，有奇谋大略。太祖初建霸业，只有关中之地，因为陇右地势险要，所以委派独孤信镇守。他既为百姓所爱戴，声威震动邻国。东魏将领侯景南奔梁朝时，魏收撰写檄文给梁朝， 贾称独孤信据守陇右，不服从宇文氏，说没有关系的忧虑，想要以此威吓良人。又独孤信在秦州时，曾经因打猎天晚骑马入城，他的帽子稍微歪斜。第二天早上，利民有戴帽子的都仰慕独孤信而歪戴帽子，他被临近和世人百姓如此敬重。儿子独孤罗先前在东魏，于是以次子独孤善为继承人。等到北齐被平定，独孤罗回来，独孤善去世，又以独孤罗为继承人。独孤罗字罗人，大象元年被任命为楚安郡守，授予仪同大将军。独孤善字伏陀，幼年聪慧，善于骑射，因父亲功勋封魏宁县公。魏废帝元年，又因父亲功勋被授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加侍中、进爵长安郡公。孝敏帝即位，被任命为河州刺史，因父亲获罪，长期被废黜在家。保定三年才被授予龙州刺史。天和六年，袭爵河内郡公，食邑二千户。跟随高祖东讨，因功被授予上开府。不久被任命为兖州刺史，为政简约惠民，百姓安定。死于任上，时年38岁。追赠史持节、柱国，定召横仓营五州诸军事、定州刺史。独孤信的长女是周明敬皇后，第四女是元贞皇后，第七女是隋文献皇后。周朝、隋朝和本朝三代都是外戚，自古以来从未有过。洪默陈崇，字尚乐，代郡武川人。他的祖先是魏朝别部，住在库湖真水。祖父侯默陈允以良家子弟身份镇守武川，一而在那里安家。父亲侯默陈兴担任殿中将军、羽林监。侯默陈崇年少时勇猛果敢，善于持马射箭。15岁时跟随贺拔岳与尔朱荣征讨葛荣，又与袁天穆讨伐行稿，平定他。跟随贺拔岳击败元昊于洛阳，后来跟随贺拔岳进入关中，打败赤水蜀军。当时莫欺丑奴围困齐州，派他的部将尉迟菩萨等人从武功南渡渭水，围攻栅栏。贺拔岳派遣侯默陈崇骑乘骏马侦察敌军，侯默陈崇在马上见到敌军，捕获一个俘虏，从而得知敌军情况，回去报告贺拔岳渡过渭水，乘机击败敌军。侯默陈崇又跟随贺拔岳到长坑袭击莫欺丑奴，将他们的营垒全部攻破。侯默陈崇与轻骑追赶莫欺丑奴，到荆州长坑追上他。莫欺丑奴的部众还没有列阵，侯默陈崇单骑冲入敌阵，在马上生擒莫欺丑奴，于是大破敌军。贺拔岳提升侯默陈崇为安北将军、太中大夫、都督，封临津县侯，食邑800户。侯默陈崇的兄长侯默陈顺因军功任魏军将军、武阳县伯。不久后默陈顺被侯默陈熙杀害，侯默陈崇以兄长的爵位回授给他，改封彭城郡公。等到贺拔岳被侯默陈越杀害，侯默陈崇与诸将共同迎接太祖。太祖到达后任命侯默陈崇为元州刺史。侯默陈崇年龄最小，已能治理元州，百姓官吏都称赞他。跟随太祖在沙苑击败齐升武帝，因功被授予职请，升任大都督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改封平原郡公，食邑增加至3000户。跟随太祖与齐升武帝在河桥作战，又跟随太祖到玉璧救援，另外又击败齐升武帝的将领薛崇礼。后随太祖战于邙山，诸军失利，只有侯默陈崇与李泌、独孤信等所部最为整齐有序。大统15年，晋位柱国大将军。六官建立后被授予大司空。孝敏帝即位，晋封梁国公，食邑1000户，加太保，历任大宗伯、大司徒。保定三年，侯默陈崇随高祖到元州，高祖夜里回到长安，私下感到奇怪，问侯默陈崇。侯默陈崇对亲信长生说，我昨天听算卦的人说晋公今年有灾祸，于是有人告发，高祖在朝会时责备他。侯默陈崇惶恐不安，于是请求治罪。这一天夜里，护军派兵包围侯默陈崇的宅地，逼令自尽。葬礼从简，谥号造。侯默陈崇的儿子侯默陈瑞继承爵位。 侯莫陈瑞字君协，此史有传。使臣曰，在周氏创业的初始阶段，朝中多贤能之士。然而如赵贵、独孤信、侯莫陈崇三人在艰难中建国，才能卓著，功劳高于一时。赵贵阴谋杀害权臣，自取灭亡。独孤信违背时机遭祸。侯莫陈崇因言语获罪。结局不同，但其咎由自取，都无可避免的丧命。可惜啊。隋文帝登基后下诏说，褒奖德行累积善行是历代通行的规则。追念元祖谨慎送终是前代君王的盛典。已故史持节、柱国、河内郡开国公独孤信，风度气宇高远旷达，在世人中出类拔萃，睿智明哲居于宗师地位，清明的谋略照耀当世。宏大的谋略，长远的策略，其道义显现在辅佐和谐之中。经纬仁义，其事业深广于拯救济助。正应当在朝廷宣扬教化，在台阁彰显功绩，却因时事艰危，功劳虽高却未受赏赐。回顾他的美好风范，此事深切于心。如今国运初开，后宫肃穆建立，心怀涂山氏之意，不忘包济之典，可追赠为太师、上柱国、既定向苍蝇赵恒明被十州诸军事、冀州刺史，封赵国公，食邑一万户，谥号为景。又追赠独孤信的父亲独孤库者为史持节、太尉、上柱国、定恒苍蝇平燕六州诸军事、定州刺史，封赵国公，食邑一万户，谥号为公。独孤信的母亲费莲氏追赠为太尉公公夫人。侯莫陈崇，字尚乐，是代郡武川人。他的祖先是北魏的分支部落，居住在库湖真水。武氏祖名叫太古都侯，此后世代担任部落首领。祖父侯莫陈允以良家子弟的身份镇守武川，于是定居在那里。父亲侯莫陈兴担任殿中将军、羽林监。侯莫陈崇年少时骁勇，善于骑马射箭，谨慎诚实，少言寡语。15岁时跟随贺拔岳与尔朱荣征讨葛荣，又跟随袁天木讨伐行稿，平定了他们，因功被任命为建威将军。另外又跟随贺拔岳在洛阳击败了元昊，升任执勤。后来跟随贺拔岳入关，攻破赤水蜀地。当时末期丑奴包围齐州，派他的部将里尉迟菩萨率军向武功进发。侯莫陈崇跟随贺拔岳力战，击破他们，乘胜追击，解了齐州之围。又赶赴百里细川，攻破贼帅侯扶侯元敬的营寨。末期丑奴率领于众逃往高平，侯莫陈崇与轻骑追击，追到荆州长坑，追上了他们。贼军还未列阵，侯莫陈崇单骑冲入贼军中，在马上生擒了末期丑奴，于是大声呼喊，贼众全部溃散，无人敢抵挡。后续骑兵越来越多，贼众于是全部逃散，于是大败贼军。贺拔岳将末期丑奴所骑的马以及宝剑、金带赏赐给侯莫陈崇，被任命为安北将军、太中大夫、都督，封临津县侯，食邑800户。等到贺拔岳被侯莫陈越杀害，侯莫陈崇与诸将共同谋划迎接太祖宇文泰。太祖到达军中，元州刺史史圭仍为侯莫陈越守城。太祖派侯莫陈崇袭击史圭，侯莫陈崇秘密率军夜间前往，轻装带领7名骑兵直到城下，其余士兵都埋伏在近路。史圭看见骑兵少，于是没有设防，侯莫陈崇立即攻入占据城门。当时李远兄弟在城内事先知道侯莫陈崇到来，于是内外鼓噪，伏兵全部起来，于是擒获史圭，将其斩首，任命侯莫陈崇代理元州事务，仍跟随宇文泰平定侯莫陈越，转任征西将军。又派侯莫陈崇安抚秦州，另封为广武县伯，食邑700户。大统元年被任命为荆州刺史，加散骑常侍、大都督，进爵为公，多次升迁至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改封彭城郡公，食邑3000户。大统三年跟随宇文泰擒获窦泰，收复弘农，在沙苑击败敌军，增加食邑2000户。大统四年跟随宇文泰在河桥作战，侯莫陈崇战功最多。大统七年姬胡反叛，侯莫陈崇率军讨伐平定他们。 不久被任命为雍州刺史兼太子詹事。大统十五年，晋位柱国大将军，转任少傅。魏恭帝元年，出京担任宁州刺史，升任尚书令。六官建立后，被任命为大司空。孝敏帝登基，晋封梁国公，食邑一万户，加太保，历任大宗伯、大司徒。保定三年，侯莫陈崇跟随高祖宇文邕前往元州，高祖连夜返回京师，侯莫陈崇私下感到奇怪。侯莫陈崇对他亲近的人长生说，我以前听占卜的人说晋公今年不利，皇上现在忽然连夜返回，不过是因为晋公死了罢了。于是众人都传开了，有人告发了这件事。高祖在大德殿召集公卿，责备侯莫陈崇。侯莫陈崇惶恐谢罪。当夜宇文护派使者带兵到侯莫陈崇的住宅，逼令他自杀，按照常理安葬，谥号为造。宇文护被诛杀后改谥号为庄敏。侯莫陈崇的儿子侯莫陈瑞继承爵位，被任命为大将军，晋位柱国，跟随高祖东伐，率军守卫太行道。滨州平定后被授予上柱国，仍跟随平定邺城，被任命为大司马。侯莫陈崇的弟弟侯莫陈琼，字世乐，八岁时父亲去世，供养母亲十分孝顺，善待各位兄长，内外没有人不敬重他。因军功封为灵丘县男，食邑三百户，跟随魏孝武帝入关，担任太祖宇文泰的执当都督。大统二年，升任上要典狱。大统三年，被任命为太子右卫帅，晋爵为侯，跟随独孤信征讨梁先定，多次升迁至北秦州刺史。大统十四年，被任命为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孝敏帝登基，晋爵为武安县公，增加食邑，连同之前共二千户。出京担任颍州刺史。武成二年，升任荆州总管、六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保定元年，被任命为大将军。天和四年，转任荆州总管、十四州八防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不久晋位柱国，晋爵为同昌郡公。建德二年，被任命为大宗伯，出京担任秦州总管。建德四年，跟随高祖东伐，担任后二军总管。不久改封武威郡公。大相二年，加授上柱国。侯莫陈琼的弟弟侯莫陈凯，字敬乐，性格刚正，很喜欢经史，跟随兄长侯莫陈崇，因军功赐爵下蔡县男。大统元年，担任东宫侍书，跟随太祖宇文泰擒获窦泰，攻破沙苑镇，因功被任命为宁远将军，多次升迁至羽林间，东宫洗马，太子庶子，晋授都督。大统十四年，兄长侯莫陈崇因平原州公赐爵灵武县侯，诏令允许转授给侯莫陈凯，多次升迁至东宫武卫帅、尚书右丞，转任左丞，晋位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六官建立后，被授予司门下大夫。孝明帝登基，被任命为工部中大夫、晋位开府仪同三司，转任司县中大夫，晋爵为公，又担任工部中大夫。世宗初年，出京担任宜州刺史。武成二年，入朝担任礼部中大夫。保定年间，又任灵州刺史，转任儋州刺史，在任上颇有政绩。天和年间，入朝担任司会中大夫。建德二年，担任出使北齐的正使。使臣说，萧何作为文吏自爱，畏惧秦法诸路，于是推举拥戴汉高祖。李通家传谶术，知道刘氏当心，于是辅佐拥戴光武帝。最终白水复兴夏禹，中阳继承尧帝，史册视为美谈，功臣仰慕其光辉业绩。赵贵心怀忠义，首先倡议大谋，开启盛名，克复仇耻。关中占据百二险要，周氏奠定三分之业，彼此一时足以连累并称。独孤信声威远播南服，教化遍及西周，信义著称远方，光照邻国。侯莫陈崇以勇悍之气，当战争之力，轻骑打开高平之门，单骑取得长坑之捷，都以宏才远略，攀附龙凤，功绩卓著为元勋，位居上宫。而见识不及明哲，都遭胸中，可惜啊。独孤信虽自身不免，福庆延及后代，三代外戚多么兴盛啊。 当初魏孝庄帝因尔朱荣有辅佐拥戴之功，拜尔朱荣为柱国大将军，地位在丞相之上。尔朱荣败亡后，此官遂废。大统三年，魏文帝又因太祖宇文泰建立中兴之业，开始命他担任此职。此后公参左命，声望实际并重者也居此职。自大统十六年以前，担任此职者共有八人。太祖魏总百官，都中外军。魏广陵王元兴是元氏一亲贵戚，只在宫禁中从容奉职而已。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将军，分掌禁旅，担当捍卫抵御的职责。当时荣耀显盛，无人能比。所以如今称门阀的都推举八柱国家。现在把十二大将军一并记录如下。史持节，太尉，柱国大将军，大都督，尚书左仆射，陇右行台少师，陇西郡开国公李虎。史持节，太傅，柱国大将军，大宗伯，大司徒，广陵王元兴。史持节，太保，柱国大将军，大都督，大宗伯，赵郡开国公李弼。史持节，柱国大将军，大都督，大司马，河内郡开国公独孤信。史持节，柱国大将军，大都督，大司寇，南阳郡开国公赵贵。史持节，柱国大将军，大都督，大司空，长山郡开国公于景。史持节，柱国大将军，大都督，少傅，彭城郡开国公侯莫陈崇。以上与太祖为八柱国，以上十二大将军又个统帅开府二人，每一开府统领一军兵，这就是二十四郡。自大统十六年以前，十二大将军之外，念贤及王思政也担任大将军，但念贤为幕陇右，王思政出镇河南，都不在领兵之列。此后功臣位置柱国及大将军者很多，都是散置，无所统御。六柱国十二大将军之后，有以位次继承掌管其事的，但德望素来在诸公之下，不得参与此列。